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23号星期天中国时间晚7点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军方敦促中国停止南沙海域填海造岛的行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自己移民改革行动进行辩护。香港争取真普选运动的一批市民参与了占领英国领事馆的行动。在台湾方面，大陆的台商回台投票的意愿低迷。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呼吁中国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海域岛礁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据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普尔中校表示，中国正在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填海，扩建为人工岛，岛上可能容纳一条机场跑道。岛礁东侧建有码头，规模之大足以让邮轮和军舰停靠。普尔中校敦促中国停止填海活动，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南中国海岛礁或者海域主权的争端，鼓励各方克制。英国《检视防卫周刊》近期公开的8月8号至11月14号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正在永暑礁修建一个长约3000米、宽200到300米的人工岛。报道说，这是中国过去一年至一年半当中在南沙群岛海域的第四个填海工程，也是规模最大的。中国此前已经在赤瓜礁、华阳礁和西南礁实施了填海工程。据报道，有分析称，永暑礁距离越南金兰湾只有460公里，如果战机由此处起飞，可在短时间内达到越南领空。如果部署导弹，攻击范围足可覆盖金兰湾。也有分析说，中国在南沙海域大规模填海，显示改变原先在中国海克制战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美国国内的移民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根据他的移民改革行政令，执法人员关注的是违法而不是家人，是罪犯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奥巴马星期六在例行讲话中说，他的移民改革计划将使更多无证移民走出阴影，按规定办事，交纳应缴的所得税，通过犯罪背景的调查，使自己合法。奥巴马星期五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集会上说，他采取行政手段是出于无奈，因为众议院不接受参议院已经通过的有关立法草案。奥巴马总统星期五签署的两项行政令将为大约500万非法移民发放临时工作许可，并解除他们遭到遣返的威胁。奥巴马的行政令保护了数百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但这个决定充满了争议。这一决定既可能有重大的政治风险，也可能有巨大的政治回报。这是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为数百万移民提供免遭遣返的保护是道德上正确的事。
我们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的不是那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我们需要理性的、考虑周全的、满怀同情的讨论，聚焦在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
总统宣布决定后，白宫外开始了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集会的移民们也因此喜极而泣。但是，共和党人视这个决定为政治挑衅。 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承诺将做出强烈回应。
此举表示，总统选择有意要破坏任何达成两党都支持的改革的机会。他声称他争取这样的改革。我昨天对总统说，他正在损害总统职位本身。
移民改革反对者马克·克里克里安说，总统的行动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
这毒化了气氛，不仅对移民问题有害，对做其他事情都有害。由于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不认为今后两年有什么事能做成。
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奥巴马做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兑现长久以来对拉美裔活动人士的政治承诺。
他觉得欠那些活动人士很大的人情，我认为还有拉美裔社区，因为大量拉美裔人在2008年和2012年把票投给奥巴马总统。
但是达克莱说，短期的政治影响可能导致国会在众多问题上陷入更大的僵局。
我认为这的确加深了行政和司法两机构之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敌意，的确进一步撕裂了华盛顿政治圈。
政治学者托马斯·曼说，反对总统行政措施的共和党人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罪拉美裔选民。
这是国家所面临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严重问题之一。如果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我认为整个国家都要遭殃。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奥巴马的决定可能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也因为他想留名。总统们总想做一些事而被历史铭记，我认为他肯定会因此而闻名于世，而且是美名。
历史的评价是以后的事情，短期内总统必须应对保守势力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烈反击，并面对明年一月共和党将主控国会两院的前景。 VOA 卫视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一块儿来了解和香港相关的消息。继学联前学生会成员已经国泰空姐在内的多位港人陆续被拒绝入境中国内地以后，又有一位非学民思潮成员的学生义工星期六无法入境深圳，安检呢也没有解释原因。据港媒报道，中四学生黄定华表示，他经落马洲口岸欲回乡探亲，过境时呢被带进一个房间长达45分钟，期间一位安检询问另一人黄定华有没有犯罪记录，听到中环二字，两名安检没有解释拒绝入境的原因，但为他拍照询问就读学校及入境目的，并在交还证件时提醒这段时间不要回乡探亲。学民思潮对再有义工被拒绝入境感到不满，促请有关当局解释是否有黑名单及所持理据。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表示，希望当局希望年轻学生爱国却不能入境，只会让香港年轻人对国家认同每况愈下，政府将会失去学生的支持和信任。香港一些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表示，国家有权决定是否让某些人入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就香港民主化问题举行了听证会，在会上有末代港英总督彭定康、1997年至2002年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如今任职于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普瑞哲，在小布什政府担任过大使的马克·罗根，还有圣母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许田波。好，请听详细内容。
听证会在参议院的会议厅中举行，由行政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主持。彭定康从英国通过视频发表了他的证词。
It is not a
英中联合声明是个国际文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香港是个国际都市，许多美国人住在那里，美国也在那里有很多利益，香港应该保持自由。
他指出，中国方面说香港民主运动来自外部的干涉是很可耻的。他回忆到，1997年英国人离开香港的时候，曾经认为中国会实践保持香港自由的允诺。他还批评说，中国利用贸易的利益来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至于英国和美国应该如何合作来支持香港民主发展，他认为举办听证会本身就很重要。英国的议会当中也有类似的听证。来自香港的许天波教授出示了我要真普选的标签，他说这个标签在全香港被人们广泛佩戴。他指出中国政府搞的小圈子选举违背了香港人的价值观。他还提出了特首梁振英私下收受公司款项的丑闻。
自由如果没有民主的保证就会失败，而香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自由而没有民主的地方，香港人的自由正在迅速的消失。
许田波批评说，香港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当中有大批的商人，而商人往往是与政府沆瀣一气。他认为香港应该保持其国际都市的地位，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中国城市。罗根大使在发言中专门提到要保持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的粤语广播。他还说无论如何中国反正是要责怪美国的。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坚持原则，不要求中国政府实现承诺，那才会造成不稳定。布朗参议员与史密斯众议员数日前牵头提出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得到了多位议员的联署。法案提出要再次确认美国人对维护香港自由以及民主化的承诺。在无法确认香港是否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之前，总统不得给予香港更多的优惠政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的一批香港市民响应网上呼吁，参与了占领英国领事馆的行动，要求英国履行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国的法律责任，确保港人的民主及平等的选举权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百名港人周五下午4点左右开始聚集在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外和对面人行道上，有些人举起黄色雨伞和写有“中国违约在先，英国追溯有理”等字样的标语，并高呼“中国违约，英国找数”、“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大国承诺不可违诺”等口号。旺角占领区绰号美国队长的荣姓男子则打出港英旗。示威者对英国政府未能在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问题上为港人发声，未能履行监督中英联合声明实施的责任表示不满。英国领事馆派人接收了示威者的请愿信。这次占领行动的召集人21岁的马俊朗对媒体表示，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方，英国对香港负有法律责任，希望英国政府公开宣布中国已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而香港有350万居民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英国也有行政责任确保他们的基本人权以及普及平等的选举权利。马俊朗强调，他们不是勾结外国势力，只是为了捍卫中英联合声明，捍卫高度自治，争取他们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马俊朗表示，若英国方面不回应他们的诉求，他们会继续留守英国领事馆外。马俊朗说，
直到英国领事馆答应我们的诉求，第一，要英国政府去公开宣称中国违反联合声明，第二，我们要求英国的国会议员在中环和平纪念碑亲自接我们的请愿信。
香港警方在英国领事馆外用铁马筑起示威区，此次占领活动吸引了大批香港和海外媒体到场采访。今年是有关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中英联合声明30周年， 英国议会下院外委会今年七月决定调查目前英国同香港的关系，包括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执行情况、香港普选政改内容以及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方面。英国议会下院的一些议员计划十二月访问香港，调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周年的落实情况。英国议会表示，作为联合声明签署一方，仍对香港有义务。自香港移交后，英国外相每6个月定期向议会汇报中英联合声明的执行情况。英国国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奥塔威议员9月初表示，中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限制决定，看来违背了双方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不过他承认，即便中国违反了联合声明，英国也无力制裁。不过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曾致函英国下议院外委会，警告英方的调查是干涉中国内政，会扰乱香港的政治改革，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多次表示，政改是香港的内部事务，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人大外委会发信表明严正立场是合情合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防火长城高筑的中国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这会议再次显示，全球科技巨头公司的管理者似乎都知道，在中国做生意不能跟中国政府对着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介绍相关情况。
来自联我、脸书、高通的高管们在中国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都恪守这个原则。面对记者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他们对自己公司在中国遭屏蔽或调查一事只字不提。而实际情况是，韩国的免费聊天程序联我在今年七月被正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脸书始终遭防火墙的阻拦，而高通公司更是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直接威胁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的芯片销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分析人士麦德兰·厄普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公司显然希望进驻中国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大市场，但是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他说，
I think the difficulty that they face is that they must either agree to censor them.
我认为外国公司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么得对自己的内容进行审查，要么就面临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赞助和许可证协议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内企业。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早在今年年初做出选择，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了中国版领英。中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网站的全部功能，中国政府禁止讨论的话题也在中国版领英的论坛上被屏蔽。厄普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互联网的强势治理方式使得很多大企业无法进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大企业则愿意按照中国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标准。但是他认为，随着信息自由化，中国网民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受他人操纵的网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制使中国科技企业受益。中国没有脸书，但有人人网；没有联我，但有微信。中国自己的品牌小米、华为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然而，自由之家的厄普说，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会使中国品牌失去竞争力。他说
：“I think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on a superficial level, by depriving users the choice of other platforms. They are boosting.”
从浅层来看，通过限制网民的平台选择，他们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必须跟其他国际公司竞争的市场，他们具备不了竞争优势。
market as these other international players.
厄普说，自由登录、免受审查以及保护用户权益是衡量网络自由的三个标尺。人们应当能够自由低价地使用网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发表言论，而不会面临任何的打击报复。他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离互联网自由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一组刚刚说到的新闻。一场威力巨大的里氏 6.8 级地震星期六晚间震撼了日本中部，3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倒塌，救援人员从倒塌房屋的瓦砾中救出了21人。强烈的地震扭曲了道路，但是有关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这场地震的震中在长野附近，200多公里以外的东京也有震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称，西方国家针对乌克兰冲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是谋求更迭俄罗斯政权。拉夫罗夫星期六表示，西方国家的政要说有必要实施制裁，摧毁俄罗斯经济，并煽动公众抗议。拉夫罗夫发表讲话的两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必须防止出现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是指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导致领导人被推翻的抗议示威。乌克兰危机导致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引发了西方国家一系列严厉的制裁。这些制裁旨在惩罚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俄罗斯被指向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运送武器和军队，克里姆林宫始终否认这些指称。青年党枪手在肯尼亚伏击了一辆巴士，打死从60名乘客中甄别出来的28名非穆斯林之后，肯尼亚加强了北部地区的保安。星期天，袭击发生一天过后，人们在乘坐巴士时都要经过安检。那辆驶往首都内罗毕的公交车在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边境附近，距离曼德拉镇大约50公里处被激进分子劫持。当地村民说，袭击者放走了一些索马里人，然后朝一些人头部开枪。武装分子企图开走公交车，但在公交车开进沟里以后逃走。极端伊斯兰组织青年党表示，袭击是报复肯尼亚安全部队最近对蒙巴萨清真寺的攻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同他们有牵连的组织据信杀害了上千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平民，还处决了数以百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安全部队成员。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典型的种族灭绝，但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这是否算是种族灭绝呢？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呢？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联合国表示，仅仅在2014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有组织地杀害和打伤了超过24000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他们还奴役当地的妇女，征召儿童，并且在各地发起残忍的暴力活动。网上关于斩首、钉十字架、集体处决士兵和酷刑折磨的可怕的图片，都是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行为的证据。今年年初，这个逊尼派极端团体将目标瞄准了伊拉克的雅兹迪族群，他们杀害男人，并公开地对奴役妇女的行为进行辩护，但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伊斯兰国试图消灭所有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事实上，任何跟他们顽固封闭的思维逻辑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拒绝接受。他们一定要杀害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摧毁他们的记忆、文化，以及表明他们存在的每一丝痕迹。
联合国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已经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对于种族灭绝的五条标准中的三条。美国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说，伊斯兰国组织残酷无情。
A genocidal organization, I would sa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种族灭绝组织，他们不加选择的消灭掉整个群体的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卑劣的。
在种族灭绝公约中，任何有罪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法律行动。就伊斯兰国而言，国际联盟从八月起就一直在对他们发动空袭，支援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在地面战场抗击极端分子。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学院的丹尼尔·瑟沃尔说，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足够。
What we're doing now, it seems to me, has...
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阻止伊斯兰国的扩张是有效的，保护了一些可能受到威胁的人们，但是对于真正瓦解伊斯兰国依然无效。我们可能削弱了它，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打败它。
Really collapse the Islamic State. We're not. We may be degrading it, but we're not defeating it.
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并要求本地区所有其他穆斯林都必须服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一方面，为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美国已经向西非派遣了大约2200名士兵，约半数的士兵来自位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陆军基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日前访问了坎贝尔堡，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随同采访，也了解了即将奔赴抗击埃博拉前线官兵是如何训练的，请听相关的报道。
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斗争从这里开始，1000多名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军人已经被派遣到西非。基地内的这些士兵正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传染。部分士兵下周将奔赴利比里亚。
我不是特别紧张，我挺兴奋的，能看到新事物，有新的经历等等。我明白这次的任务和去阿富汗和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许多军人将帮助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其他人比如助理医师阿尔瓦罗·卡尔维约上尉将帮助培训治疗中心工作的医疗工作者。感觉如何？
感觉挺舒服的，我穿着它绝对可以行医。
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星期二访问了将要出发的部队，他说他们的工作为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你们所承担的一切目前已经带来了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
虽然美国军人不会和埃博拉病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他们说几个星期的训练和从西非回国后长达21天的隔离会防止病毒扩散。美国之音巴布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中国，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消息。浙江嘉兴日报的一位媒体人因为经常在个人微博上发表批评言论，被中国大陆毛左派围攻举报，11月23号遭到报社解除劳动关系，引发了外界的关注。2010年大学毕业后担任嘉兴日报时事评论员的王瑶峰，近期被强国网友批斗发表反党反共反毛言论，之后被被迫迅速删除了全部帖子。嘉兴日报官方微博10月17号首度回应，宣布调查王瑶峰，将依规处理。不到一个星期，再度发布消息称即日起解除王瑶峰的劳动关系。 王耀峰本人说他醒悟了，也不愿意再继续同流合污，现在他离开了党报，批评可以更加自由了。中国当局自去年八月展开所谓打击网络谣言运动以来，明显收紧了自由派的言论空间。我们再看另一起事件，那就是在星期五，敢于直言的中国记者高瑜因据称泄露国家机密在北京出庭受审。与此同时，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上诉被驳回。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说，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这些审判暴露出中国法治的严重虚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0岁的记者高瑜星期五在北京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高瑜泄露国家机密。高瑜受审之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高级法院驳回了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的上诉。土赫提今年9月被指控分裂国家。这两个庭审都发生在中国政府称要把改善法治列入首要改革议程之后。新疆高级法院对土赫提上诉案的庭审在乌鲁木齐一个拘留所进行，这种做法在中国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庭审的通知时间太匆忙，土赫提的律师都没能参加。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星期五对土赫提的二审是否表明中国法治和司法制度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对有关案件的审理，正是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中国司法机关是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来做出有关的判决。中国司法机关的司法主权不容置疑。
依法治国是今年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这次会议给予地方法院更大的自主权，而不受党委的影响。中国官员现在还必须要宣誓忠于宪法。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
I think there are way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showing that it wants to improve it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倪伟平说，我认为一些方面表明政府希望改善国家的司法制度，使这个制度更公平。中国当局对高瑜和土赫提案的审理让人们质疑中国承诺要进行的司法改革。今年4月24号高瑜被秘密关押，并于5月30号被正式批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画面，不过高瑜的弟弟本星期说高瑜是被迫认罪的。
土赫提九月的庭审也不公开。
倪维平说，土赫提被关押时带着脚镣，10天不给任何食物。他还说，土赫提的一些学生被当局拘押几个月，被迫提供不利于土赫提的证据。土赫提的支持者抗议当局指控他分裂国家罪。他们说，土赫提只是推动维吾尔族的权利以及维族和汉族之间的和解。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虽然中国在对其司法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从这些改革当中得到好处。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who have been detained simply for supporting, voicing support.
倪伟平说，国际特赦记录了中国大陆被关押的100多人的情况，他们就因为对香港战中抗议表示支持而被关押，这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中国目前存在着某种双轨制，在大多数案件当中，他们希望推动法治，但是涉及他们认为政治上敏感的任何案件，他们就会把法治丢到窗外。判决土赫提无期徒刑是过去10年来因所谓非法政治言论而受到的最严重的判决。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杰夫·拉特克星期五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学者伊利哈姆的二审宣判结果和中国当局对资深记者高瑜进行的不公开审理深感失望。 拉克特说，中国当局在一座不公开的看守所提审，维持对著名维吾尔族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分裂国家罪判决和无期徒刑判决，美国对此深感失望。对伊利哈姆的关押压制了一个以和平方式在中国各个民族中促进理解的重要维吾尔族的声音，美方将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土赫提教授。克拉特还说，美国也对资深记者高瑜因被控向外国新闻媒体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受到审判的有关报道深感关注。克拉克表示，美国仍然对维护维权律师、记者、博客作家、宗教领袖等挑战中国官方政策的做法的人士被持续关押和起诉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把和平的不同意见与暴力极端主义相区别。美方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被关押的所有人士，解除对他们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中国的国际人权承诺让他们有资格享有包括言论与和平集会在内的这些自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中国审理高瑜和土赫提的案件发表了评论之后呢，我们来详细了解相关的案情。中国北京第三中级法院11月21号上午开始对资深记者高瑜涉嫌向境外媒体提供国家机密进行了不公开的审理。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法庭外面有几十名身着警服和便衣的警察，还有警车。出入法庭的人必须经过身份核查。法庭外面的记者被警察告知离开。
架机器就影响盲道了，
快点，快
赶紧说。
高瑜这位通过文章批评政府领导人的敢言媒体人，可能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宣判。中国官方新华社引用警方提供的信息报道，高瑜今年4月被拘押，他被控非法获取高保密级别的文件，并于去年6月将文件的电子版提供给一家境外网站。高瑜的律师说，由于高瑜案的性质，庭审不对外，他的家人也不准许旁听庭审。高瑜的弟弟高卫10月21号当天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记者说，警察头一天就关照他不要去法庭。曾经任职国家媒体的高瑜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者。1993年，高瑜被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监禁。今年六四之前，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的行动非常敏感，对他们实施了大规模逮捕行动，包括抓捕高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对记者高瑜进行审理的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他的弟弟高卫。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相关的采访报道。
那么紧接着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为您连线的就是高瑜的弟弟高卫。我们知道高卫先生今天也到了法庭，本来想要到法庭来听审，但是在自己的住家门外就被挡下了。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请高卫先生来和我们谈谈今天的情况。高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非常感谢您。先跟我们谈谈啊，今天本来是要原定您想要出庭来听审的，后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了？
本来可能也就通知我们我出不了庭啊，因为这是一个说是涉密案件，家属不能参加。我原计划呢是想接送一下律师，我开车接送一下律师，然后在庭外呢等着律师呢得到第一个时间呢得到他高玉的消息。到昨天晚上呢，这个就是国保的人员在我家等我，通知我不让我参加。今天早晨一夜吧，我家门口都有警车，所以我就没有去成这个法院。 就这个情况。
高先生，我们知道从高瑜女士被捕，那么被当局提出这样的指控之后，对家人，对作为她的家人来说，可以说你们是身心煎熬，也非常的心力交瘁。跟我们谈谈对于这个案子，您作为家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呢？
我只是希望法庭能够以法律为准绳，给高瑜一个公正的判决。
是，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莫律师提到了，今天在四个小时的庭审当中啊，高瑜两次需要服药，对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您有多少了解呢？
我感到他的健康情况是急剧恶化。在家里的时候呢，他本身就有血压高，心脏有时候不正常，美尼尔氏症是好多年前才犯过一次，一直身体比较好。那最近呢，听律师的描述呢，一个就是我看网上公布的照片，另外听一个律师的描述呢，他的身体消瘦。
嗯
哼。他在家还是比较胖的，现在特别消瘦，而且经常吃药。最折磨他的是梅尼尔氏症。这个在听说是在监狱里吧。就在看守所里吧，也经常犯这个病，我们担心他的健康，尤其担心他这么大年纪了，70多岁了，能不能受得了这种环境的折磨？
是。那么高卫先生，最后我们几分钟时间，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从高瑜案发生至今啊，您一直都是保持相当的低调。那么直到最近呢，决定要打破沉默来向媒体发声，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我这自然而然的。过去呢，因为都有律师，这个代理高瑜的这个案子，情况呢是他们最了解的，他们最有发言权。我呢，只是就是随意中的，有人问到我，我就说了，过去呢也没有人问到我，
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我们也会跟您一起啊，持续的来关注高瑜案子的一些相关发展。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高瑜的弟弟高卫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知名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罪的案件，星期五呢二审宣判，新疆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伊利哈木今年九月一审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针对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二审没有公开审理，法院选择在乌鲁木齐一个看守所宣读判决结果。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两名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元指出，这违反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刘晓元律师表示，伊利哈木土赫提称判决是不公正的。他们还说，伊利哈木出庭时仍带着很重的刑具。现年44岁的伊利哈木·土赫提是原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讲师，他一直严词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民族政策，但他反对暴力，也不支持新疆独立。法院指控伊利哈木分裂国家的部分证据来源于他讲课的录像视频，在其中一段被官方媒体公布的录像当中，伊利哈木土赫提说，新疆首先属于维族人而不是汉人。中国指责伊利哈木的言论在部分程度上煽动了2009年7月5号在乌鲁木齐的骚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伊利哈木·土赫提的二审宣判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通过电话采访了土赫提的律师刘晓元，来我们一块儿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您为了伊利哈木教授的案子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现在二审宣判了，先跟我们谈谈您自己的感受。
这个案件是在星期一下午，我在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在机场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说是21号宣判，但因为我20号要在港中开庭，所以无法参加。那么李芳平律师也在外面有案件，无法参加。那么这个案件，法官在这个月的11号告诉我们，合议庭决定是不开庭审理，那也就是说采取的书面审理，就是看案卷材料，听取一下辩护人的意见，同时去看守所提讯啊，伊利哈木。那么伊利哈木对他的案件的上诉，也第一次写了115页的上诉材料。我星期一这个周星期一会见他的时候，他又写了9页，又补充了9页。那么伊利哈木听说这个案件不开庭审理，他是提出了意见，然后当时也写了一份请请书，要求法院开庭审理。他呢，之所以要法院开庭审理，他的理由是这个案件中案件的事实，也就是一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没有查清啊，然后他认为证据中也有很多问题，但是第二审法院，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没有接受他的那个要求。在今天上午11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看守所做了宣判。
是，
那么这个案件在看守所宣判，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虽然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法院会宣判，因为法律规定不论是什么案件，哪怕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宣判都要公开。当然宣判公开是应该在法庭内宣判的，然后呢也允许旁听。一开始因为要在看守所里宣判嘛，法院也是不大同意家属及旁听，说要进入看守所，还要经过看守所的同意。然后我跟他提出了一些交涉在电话中，后来他法院是答应了允许家属旁听。那么今天上午，伊利哈木的大哥和他的大嫂去旁听了，就两个人旁听。
嗯，
那么他哥哥听到宣判出来说，伊利哈木听到这个维持原判。那么在一审第二审，我们律师是根据案件的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做的是无罪辩护，主要认为伊利哈木他没有和组织一个分裂国家的犯罪集团，但和学生之间只是在一个网站管理一个网站。当然伊利哈木他所从事的行为，我们从一些政治的分析，他主要还是一些质疑新疆的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曝光了一个阴暗面网站。当然他也进行了一些外媒的采访，写了一些文章。我们认为通过绝大多数都是年龄方面的问题。
刘律师，面对伊利哈木现在将要被终身的监禁，他的家人，我们知道包括他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他妻子是今天没有去吧，他们应该是已经预料到这个第二审的结果会维持原判。本来上面写的财产全部没收没收他个人财产，那法律规定只能因为他还有两个孩子，未成年孩子，还有一个女儿现在在读大学，当然还有他母亲，法律规定没收他个人财产，他原来自己的抚养人的份额还要留出来的。当然具体如何呢，没收全部财产可能要在这个判决的执行的时候由一审法院，因为负责执行是一审法院来执行嘛。当然分析的话，他原来在账上那个85万多元可能会没收。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刘晓元律师抽空特别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大家都在关注的美国的一个案件。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一名白人警察打死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的一个案件，大陪审团呢预计至少到星期一才能做出决定。有多家媒体报道说，大陪审团至少到星期一才会再次讨论这个案件，在那之前呢不大可能宣布任何结果。 自从今年八月底以来，这个大陪审团一直讨论是不是要开会，考虑是否应该起诉开枪打死黑人青年的警官威尔逊有罪。人们原本普遍预计大陪审团星期天会宣布做出的决定，但是据报道，大陪审团仍在搜集有关这起八月初发生的致命案件的信息。福格森所在县的司法中心和警察总部周围星期六设置了路障，以准备应对宣布之后可能发生的暴力。有关今年8月9号威尔逊警官枪杀迈克尔·布朗案件的来龙去脉众说纷纭。布朗家人聘请的律师表示，警官朝布朗开枪的时候，布朗正表示顺从。威尔逊警官的支持者则认为，警官朝布朗开枪是出于自卫。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方面的自然灾害。中国官员表示，中国西部人口稀少地区星期六傍晚发生地震，一些房屋倒塌，很多房屋受损，至少四人丧生，五十多人受伤。美国地震测量局测定这场地震为里氏 5.9 级，震源深度14公里，距离四川省康定县大约30公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天报道，塔公镇42名小学学生在逃生引发的踩踏中受伤，当局正在评估受灾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台湾的选举。台湾九合一选举日逐渐迫近，国民党在台北和台中的选战告急，因此通常力挺国民党的大陆台商的选票是备受关注。有报道说，许多海外台商不满马英九政府推动两岸关系不利，回乡投票意愿低迷。但美国之音采访到的大陆台商都表明，这次选举是仅次于总统大选的一次重要选举，他们将踊跃回台投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九合一选举只剩下八天时间，媒体报道说，大陆台商返台投票意愿目前仍然低迷。从目前大陆台商预订返台机票的情况来看，这次台商返乡投票的人数可能会创下近年新低。据航空业界人士透露，两岸航班订票尚未出现以往选举前台商返乡热潮，大部分航线正常航班已经够用，几条热门航线虽已推出增设航班，但利用率并不高，已卖出的机票只有两三成，与2012年总统大选时两岸航班全力加班但返台仍一票难求形成鲜明对照。上次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台商返乡投票人数达25万至30万人，业内人士估计，这次选举从大陆台商预订机票的情形来看，能有5万人就不错了。旺报星期五发表社论，题为《正是台商返台投票冷的警讯》。社论说，台商回乡投票意愿低迷，反映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无力推进两岸关系的失望。但是，记者对中国境内的一些台商所做的电话采访，却丝毫看不出他们回乡投票意愿的低迷。福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蔡胜说，
蛮踊跃的想回去投票，好不好？就这样子，好不好？好，不好意思哈。
深圳台商协会一位诚信秘书对记者说，连日来他不断收到有关如何购买返台机票的询问。
我们的会员的那些下面的那些企业里面，还有是台资企业老板啊，都打电话在问，现在我们发了通知的，是哪个阶段到哪个阶段他有优惠票。好，每天我们都能接到好多人这样打电话问我，以为是我们这边卖票嘛，我说我们这边不卖机票的，就这样。
河南省濮阳市台商协会会长杨世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接触到的每一个台商都会踊跃返乡投票。
就我们河南省的台商来讲，回去还是蛮踊跃的了，可以说仅次于总统大选了。
OK，
哎呀，要不然以前属于这个地区性的领导人选举的话，以前确实觉得说不是很高，不是很踊跃，但是今年可能感受到两岸的一些货贸啦或服贸方面的一些不顺利， 啊，所以说很多台商就对这次的选举就重视一些。
台湾历次重大选举都显示，大陆台商是国民党的铁杆票源。分析人士说，如果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能得到几万张大陆台商的选票，将大大有利于他扳回落后的选情。不久前传出两岸台商机构向有意返乡投票的台商提供廉价机票，连胜文本人极力撇清这件事和自己的关系，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期待能够得到这些选票。
过去每年这个到了关键的时刻的时候，特别是首都之战，对于很多台商，全世界的台商朋友应该都非常关心这场选举。
民进党重量级人物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提醒党内人士注意大陆台商的选票对各地选情的影响。
我们在评估胜负的时候，这一部分都要算进去，因为这一部分民调调不出来啊，就台商现在的民调调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评估说，哎，哪一个县市有多少，是要评估。
观察人士注意到，台商选票往往在最后关头对国民党的选情起到关键性的拉动作用，尤其在台商集中而选情又特别激烈的台北和台中两地。今年台商作用如何，人们都在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在中国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对最近一所以色列犹太教堂遭遇恐怖袭击提出强烈的谴责，包括3名美国公民在内的5名无辜者在那次袭击中遇难。奥巴马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也不能有任何理由为攻击无辜平民的行为进行辩护。美国人民与在这次可怕攻击中和最近其他暴力事件中的死伤者的家人一起祈祷。奥巴马总统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及普通公民共同努力减缓紧张，摒弃暴力，并寻求通往和平的道路。美国欢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声明谴责对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攻击。阿巴斯说，他为平民遭杀害感到痛惜，无论这是什么人干的。奥巴马总统11月18号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今天这起残暴行动的凶手代表着一种极端主义，威胁着将整个中东地区带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我们都知道这种暴力未来会更加严重。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渴望和平，希望能在对安全放心的环境中养家生活。
美国希望同所有有关各方一起，让这种愿望成为现实，并孤立那些制造这种可怕大屠杀的极端分子。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